大家好，欢迎收听本集的《源氏物语》，我是汉达。好，那这一集的《源氏物语》呢，是我们的第22集哈，预定上架日期是2021年的10月19号。那我们这个《源氏物语》呢，是以乐天桃园球迷向的非官方 podcast 的哈。那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每一集都会做的比大叔野球543的其他队的单口要长，就跟乐天桃园的比赛一样哈。所以呢，你可以点击每一集的 show note 里面。针对你想听的话题呢，如果你的 app 有资源的话，可以直接按时间走进去，这样就可以省去你很多的时间。那么在上周啊，其实上周六的时候呢，我去乱录了一场比赛，上周六10月16号在天母那一场是中信兄弟对魏全龙的比赛，那一场是算是许总的主题日啦，就纪念许生明总教练的日子。那一天呢，我也就抽空去看了比赛。其实那一天齁，下午整个天气都很好，但是呢，就在赛前仪式准备要开始之前呢，那个远方的阳明山头呢，山上有下雨，那就在球场的外野呢，出现了一道很美丽的彩虹。我们想说，哇，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漂亮了。那在赛前仪式刚开始的第一步是两队的球员出来列队，脱帽要唱国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这雨就开始飘到球场里面去了，然后就越下越大，越下越大。那其实观众也顾不得说场内的仪式还在冒雨进行，很多人都是躲到可以避雨的地方在躲雨。那天呢，其实有进场的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大叔野球543的主持群，包括说龙给我讲的斯文、立马帮帮忙的威廉，还有小刘说相声的小刘也都在场内。那其实各自都是买各自的位置啦，不过因为反正就下雨嘛，我们就约约说，那不然大家在球场的大厅那边碰头一下聊个天好了。那不瞒各位啊，其实那一天是我第二次见到斯文而已。那威廉跟小刘其实我都是第一次见到面，可是四个人一碰到头在大厅里面开始聊，从大家在各自准备单口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聊到各队以前跟现在的状况，还有聊到大家去看球的一些体验，这个话题一开就停不下来。你很难想象说这四个人其实支持的球队完全都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的看球的历程也都不一样，可是就好像大家都认识很久一样哦。那我们其实一直聊到距离比赛本来的应该要开始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大概六点半，球团这边宣布雨真的太大没有办法打，要延赛之后，大家才把话题结束各自回家哦。我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体验啦，那我觉得说不只是我们几个啦，那如果说在听台的各位，如果说你们在球场这个闲暇空档的时候呢，跟位置附近的左右邻兵聊起来，说不定又是认识新朋友齁。好，那其实在那一天的比赛当中呢，魏全的球团也有一个简单的小活动，就是说如果你有在他们商店买东西的话，他就会送你一片生吐司齁。那这个也是这一集标题那个吐司的来源啦。那其实就隔天刚好我们的投赛郑仁和也在这边拿下了他的生涯首胜。好，那接下来是一个上周的算是球队的新闻齁。继上上周梁家荣发现他的左肩关节唇破裂之后呢，上周呢廖健富也下了二军。那他下了二军的原因呢，一样是关节唇齁。那他的状况是右肩关节唇不适，就是说他的传球跟打击都有影响啦，所以说就下去养伤一下。那看起来是还不用动刀啦，不过还是一句话啦，年轻球员这个来势方长。那球队的战绩部分呢，坦白说现在也离争冠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可以多观察看看，如果真的说需要做比较多的处理，要去开刀的话，我觉得能去做就去做啦。那上周其实在球场之外有另外一个算是公共安全的新闻，就是高雄有一个城中城的社区发生了大火，那有一些伤亡嘛，齁。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逝者安息，伤者可以早日康复。那出这种事情呢，那当然媒体就会去访问一下周遭的住户嘛。那当然啊，也是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啊，这个建筑已经太老旧了，其实应该要都更重建齁。那你说都更是不是方法呢？它当然是方法啦，因为你把本来的房子拆掉，你换成了新的建筑结构，有新的消防管线，符合新的消防安全规定，当然它的安全性会比较好。不过都更是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啦齁。 那这栋房子拆了都更了，那本来住在里面的人呢就弄到别的地方去了，眼不见为净。好，那我不能说这个立场对或错啦，因为你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我们就不评论齁。那另外的一种说法也是说，这样的建筑算是高风险建筑嘛，因为你下层的设计是商场嘛，然后以前还曾经开过电影院嘛，那上面是住户的部分，所以这个出入可能会比较复杂。不过老实说，这个也只是原因之一啦，其实这样的建筑物在台湾并不少见哦。哦，你说那个城中城是这样的设计，那其实桃园国际棒球场旁边那个青浦会也是这样的设计啊，它楼下是那个 Global Mall A19 嘛，刚开幕没有多久，四楼有电影院，然后四楼还有乐天桃园的官方店，那个店里面卖的 Polo 衫在球场商店里面还没有，然后楼上是住户嘛。那其实不管说你是老建筑、新建筑、什么样的建筑啦，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说，这样的大楼、这样的华夏、这样的社区，你有没有一个还 OK 的管委会，然后有没有一个还 OK 的物业管理公司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帮你做足够的物业管理，包括说你的保全、你的周围的环境清洁、你的消防管线的检查，还有你的机电设备的维护。其实坦白说啦，这些东西都要钱啦，但有时候如果是为了你居住的社区的安全，其实这些钱好像还是真的不能省齁。那这个是指你是大楼、你是社区、你是有管委会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一般的公寓啊，或是说你家那边就是生不出管委会，那能做的部分就是说平常住家的前后左右的环境、周遭环境要注意。那该装的一些比如说火警警报器这些就装一装。那要注意一下逃生动线是不是通畅的，没有被堆东西齁。那希望类似的事情就不要再发生啦。因为这些东西坦白说跟建筑物老不老旧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个就是等于说你在建筑物维护本身的螺丝有没有上紧。那其实像我们一般球迷在讨论球场也是一样啊。有些人会嫌说那个1997年落成的新庄棒球场太老旧了，应该重盖啊。可是人家日本东京巨蛋更老啊，你也不会说它很老就怎么样啊。那新庄球场如果说你在2017年以前有进过场之后，跟现在进场你就可以对比出来，在2018年富邦悍将进驻之后，它对于场地的维护所下的功夫，所投射出来的成果那就差很多。那这些就是说你在做场地维护的时候，你有没有上好你的螺丝。那讲到这个螺丝，这个就是最近大家很受不了的部分。哦，我们的乐天桃园的螺丝真的是掉得满地齁。本来只是比赛状况的调整，这个螺丝没有转紧。然后后来变成教练团爱讲干话，教练团的嘴巴螺丝也没有转紧。然后球团出商品的时候螺丝也没有转紧。就那个前一阵子我们讲过随机送立牌，结果送的都同一个人的状况。现在是球场的部分跟啦啦队的部分的螺丝也松了齁。球场的部分呢，就是上周的比赛已经影响到我们好几次的一些状况，就是场地的养护的问题。那这个场地的养护问题包括说场地在大雨之后的整理，让选手我们自家选手都一直不满意，甚至在上周还发生一个场地的弹跳球让马杰森颜面骨折下场。欸，你认养场地认养到自己球员受这种伤，这样是对的吗？这是场地养护的螺丝掉的部分。再来是啦啦队螺丝掉的部分。其实坦白说，今年的啦啦队新人入队之后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才进入状况。这个桃园球迷的群组已经讲很多了。啊，坦白说我很少在节目里面讲这个东西，我想就算了。那新人就算了，你老鸟还给我掉螺丝齁。在上周某一场比赛里面，有某一个已经在队里面算很久的啦啦队，他那天是跟其他媒体的团队进来拍节目。好，你进来拍节目，结果第一个你带来的工作人员去坐人家的位置，然后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你等于是干扰到舞台上面的活动。欸，你不是菜鸟啊，你是跳球场跳几年的老鸟呢？啊，球场内底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当做，什么站在你唔知吗？那来拍摄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不知道球场的规矩，但是你是在这个球场里面待很久的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难道你不用告诉他们吗？我只能说真的很无言啊，除了无言之后，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螺丝松掉的事情讲完了，我们先来转个话题齁。 最近有个新闻呢，就是我们的应援团长今年才加入了壮壮呢，他也加入了梦想家。其实他在8月19号的时候呢，就已经跟子子出席了一场梦想家的活动。顺带跟大家提一下子子，子子也曾经待过 Rakuten Girls 的前身 Lami Girls。他跟今年才回来的舞蹈副总监小凡，以及今年才回来的啦啦队依依呢，他们曾经在队上合称一子凡，当时在 Lami Girls 算是人气蛮高的三位。不过他们三位呢，因为帮总统候选人拍阅历造成一些风波，所以后来就离开了队上。那8月19号呢，壮壮跟子子其实是担任梦想家直男啦啦队征选的评审啦。那在上周的新闻呢，新闻是说壮壮即将棒篮双栖献出篮球应援的处女秀。那这个角色也是梦想家球团主动找他的啦。不过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卖了关子，他说等到球迷到时候在台中看梦想家的主场赛事之后就会知道答案。我猜大概是一样是应援团长的部分吧，因为在那一天的新闻里面，他们穿的衣服跟 Formosa City 穿的衣服就是不一样的。你八月都当评审了，应该也不太可能就直接当啦啦队啦。而且在那一天的照片里面，壮壮跟子子的衣服上是都有背号的。那子子是2号，壮壮是5号。那再来一个长篇新闻呢，是 Rakuten Girls 的2022年月历又要开卖了齁。那我们大叔野球之战有一个 LINE 群组，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讨论嘛齁。有兴趣的去社团里面找那个进来的连结。那前几天呢，其实就刚好在讨论说，Rakuten Girls 有没有在出月历啊。其实早在 Lami Girls 时代就有出，而且是一个人出一本。那这一次也一样是一个人出一本。那目前是预购期啦，我觉得说如果说 Rakuten Girls 里面有哪一位 Girls 你比较有兴趣，你觉得他不错，你就赞助支持一下吧。啊，那个 LINE 群组里面最常讨论到的 Rakuten Girls 是菲菲啦，好像蛮多人喜欢他的齁。群组里面说是不是要来讲一下菲菲，然后上周的主节目也在讲说那其实我们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提一下朱俊祥齁。其实不管是菲菲或是朱俊祥，我觉得都可以简单帮他们介绍一下。不过也要看这个节目本身长度的状况嘛。你各位听到现在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十几分钟了哦。已经过了十几分钟，我还没有讲到上周的每一场的战况哦。所以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安排。那最后一样哦，大叔野球53这则募资，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就给我们实质上的赞助。那不管说是大叔野球53还是各队单口，包括说我们原始物语头头是道龙给我讲尼玛帮帮忙，小刘说象征，还有黄色性感带，请大家都支持听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上周的比赛回顾咯。好，那首先呢，上周呢第24周我们一共打了4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是10月13号在自家桃园主场面对中信兄弟。其实上周的4场比赛有前面3场都在桃园跟兄弟打，就等于说是一个3连战啦齁。那10月13号这一场呢，我们的先发投手是霸连爵齁，他先发4局用了91球被打8支安打，2个四坏球，3个出生球，4个3振，1个爆投，5分则10分。那基本上呢，他没有办法投太长，有一部分是算是被队友的失误影响到啦齁。不过后面的牛棚是都没有失分。那这一场在投手的部分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许俊阳的第一次的一军出赛齁。那许俊阳其实是我们乐天桃园在去年第三轮所选进来的投手，他是来自于开南大学。那他这一场出赛呢，中继了2局，用了34球被打1支安打，有1次的四坏球，有3次的3振，看起来是还不错啦。那希望说看有没有再让他多上场的机会，毕竟我们现在牛棚投手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过劳的状况齁。那打击的部分呢，中信兄弟这一场有12支安打，我们有7支安打。那我们的7支安打里面只有1支长打，那是林立的2垒安打。所以说我们这一场在面对中信兄弟的先发投手吕彦青呢，基本上是一个打不垮的状态。有关于这3连战我们所遇到的中信的3位先发投手，我们在后面的上周的回顾部分呢会再做整理哦。那防守呢就是郭永维跟陈静各一次失误。那这一场呢就是整个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打都很不顺，那中信兄弟怎么打都很顺。不过有一部分的原因应该是场地啦齁，老实说这个就我前面提到的部分。 在前段的局数，每一局几乎是每一局的结束的时候，投手丘跟本垒都一直在做整理。我们家自己的先发投手霸凌爵都对自己场地的整理很不满意的哦。整个比赛状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到，哎，中信兄弟真的怎么做都怎么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替补上场的高宇杰。高宇杰在三局上的时候呢，他点一个触击球，那用点的也可以点成内野安打，然后他下一个打席呢，正常挥击就可以挥出一个清垒的二垒安打啊，就怎么打他们怎么都顺哈。那整个比赛过程，其实在一局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对方满垒，然后我们还有各种失误跟爆头，就丢了四分。那其实我们在前半段的进攻也是有回应了，那一度把比分追平。不过后来呢，就是我们讲那个高宇杰的二垒的清垒安打，那就被一波带走，后面就没有办法追了哈。那接下来呢，隔一天10月14号礼拜四，这一场我们以5-1击败中信兄弟，终于击败中信兄弟哈。这一场我们的先发投手是黄子鹏，他投了8局，用了91球，被打73打，投出了一次三振，只有一分则失分。算是省力的投法吗？不知道，但总之呢，他算是投了蛮长的局数齁，对我们牛棚的负担做了一个很大的帮忙。那中信兄弟的那一分，其实在一局上的时候，他就是前面两棒串联就直接得了那一分齁。三局上的时候呢，那没有人出局的时候，王一成就打出了安打站上一垒，不过他要冲二垒的时候被我们的张明勋抓到齁，主杀成功。四局下的时候呢，朱雨贤的阳春全垒打把比分追平哦。那这一支全垒打是他本季第18发，也是队史的第1700发的全垒打。那六局上呢，李胜运安打上了一垒，这次换他被张敏勋主杀。哎，敏勋这一场的表现其实真的算蛮好的哦。那我们的其他分数呢，就是七局下的时候，陈进把我们的第二分打回来，然后在八局下的时候呢，阿银先打了两分回来，接下来马杰森又打回了一分哦。那九局上呢，就靠着豪进三上三下把这一场比赛给守下来。10月15号第三场齁，还是输给中信兄弟，这一场是6-3输球啦齁。这一场其实在一局下的时候就有一个算是有一点点争议的球啦，就是说大作朱玉贤呢，他的触身球，因为其实他在球碰到他的手的时候，他算是有要出棒的意图。那不过因为经过挑战，那这一个球被认定是触身球，那就以联盟的标准为准。坦白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空间啦齁，就算我们是乐天桃园球迷，你已经有出棒的意图的时候被球打到，是应该要算触身球吗？上的时候一出局，中信兄弟的岳东华打出一个安打，然后王维成的滚地球在抛给一垒手的时候，那个球其实也没有抛好啦。四局上没有人出局的时候呢，许基宏的一个内野滚地球，结果我们的野手在处理的时候又把球传偏给传出场外齁，那这一球让他变成二垒安打。那接下来的苏伟达的安打打回本场两队的第一分齁。五局上的时候呢，一出局那高宇杰打一个安打，那王维成打了一个其实是正常是应该是一个双杀的球啦。那一垒手朱玉贤他接到了之后呢，他传二垒的时候，结果他把这个球传到跑者身上，那变成说不要去进二垒接球的马杰森，他就没有办法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让这个本来是应该是双杀球变成两个都 safe 哦。不过这一局呢，有个美记哈，就是在李胜玉的安打球，他是一个右外野很浅的安打球，那被今天守右外野的陈晨威呢一个美记扑接成功，他把这球扑完之后，连他的整个皮带都掉了哦，这个是好久不见回来一军的陈晨威的美记。然后这个六上呢，就是看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的一个局面齁。在一出局的状况之下呢，苏伟达打了一个安打，接下来的打者呢有四坏球有触身球，也就是一出局满垒的状况。那陈子豪呢一支安打有两分打点，把比数变成3-0。下一棒高宇杰呢打一个游击区的滚地球，就是这一球场地的不规则弹跳，他直接打在马杰森的脸上，那直接让马杰森受伤退场。这一球也让中信兄弟再拿一分，变成4-0。然后下一棒呢，王维成呢也是他又打了一个准双杀球，不过他这次也是靠着他的脚程跑出了一个内野安打。那这支内野安打呢，也让三垒的跑者跑回来，把比数变成了5-0。然后再靠着李胜玉的长打，让比数变成6-0。那么最后呢，是以许基宏的三振来结束这个状况很多的这一局哦。那我们的反攻一直到7局下才开始齁， 在一出局满垒的状况之下呢，阿伯文的一个短程安打有一个两分的打点。接下来陈晨会选那个四坏球，然后靠着秀秀的一垒安打，再把比数追到6-3哦。不过我们整场就是得这三分啦。那九局下的时候也是三上三下无功而返。那这一场呢，守备的状况比较多哦。这一场总共有三次的失误，那其中一次是郭永维，两次是朱一贤。那么上周的第四场呢，也就是最后一场了，是10月17号我们去天母面对魏全龙。这一场呢，我们以3-0完封了魏全龙，那也让投手曾仁和拿到他加入中职的首胜哦。曾仁和这一场呢，先发7局用了90球被打3支安打，有一次的4坏球，5个三振，没有任何的得失分。安打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在这场有10支啦，那魏全龙只有4支齁。那我们的10支安打里面有3支是长打，都是二垒安打。那这一场呢是低比分的投手战齁，其实也蛮多双杀的齁。包括说二局上的时候呢，秀秀靠着4坏球上垒，结果邱丹打了一个双杀打。那二局下的时候呢，换成另外一边齁，就是赫雷拉打了内安打，结果蒋少红打了双杀打。那四局下的时候又发生一次，就是李凯威的内野安打，后面吉利吉拉广冠也打了一个双杀打。那两队在这一场比赛的第一分呢，其实是五局上的时候的，邱丹先打一个内野安打，接下来阿金打了二垒安打，这个时候没有人出局，二三垒有人的状况之下呢，陈进的一支一垒安打把比分打回来，就是我们得到的第一分。那第二波攻势是在六局上，就是永维、小胖跟大猪通通都打右半边，那三支右半边的一垒安打把比分拉开到2-0，然后接下来呢再靠一支阿金的左外野的安打再把比分拉开到3-0。那九局下呢，魏全龙最后的反攻机会我们一样派上了好劲齁，分别是天哥的一垒滚地球，然后李凯威的左外野飞球跟吉利吉拉广冠的三振，结束了这场比赛，也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上周的比赛都回顾完了齁，我们现在来看上周，也就是截至第24周结束之后的状态齁。在第24周打完之后的战绩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中信兄弟齁。21胜3和14败，胜率刚好60%。第二名呢是同一师 ,22 胜2和15败，胜率5.95%。他跟第一名的中信兄弟是没有胜差的。那我们还是在第三名，我们目前的战绩是18胜2和17败，胜率5.14%，我们距离第一名的中信兄弟有三场的胜差。那我们对各队的战绩部分呢，我们面对排名在我们前面的那两队的战绩都不好，目前对同一师是2胜7败，对中信兄弟是1胜1和5败，对富邦悍将是8胜1和2败，对魏全龙是7胜3败。整个第24周跟第23周的我们自己的比较来说呢，第23周是非常糟糕的1和4败嘛，那第24周我们是2胜2败。如果这两周的胜率来看的话呢，我们第24周的胜率是第23周的无限大倍哦。这个真的是你都不知道要怎么讲哦。场均得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23周的 5.6 变成 3.75, 其实是往下掉的齁。不过场均失分也从第23周的 8.2 变成第24周的 3.75, 等于说上周的打线没有上上周好，但是上周的投手比上上周好太多，所以我们还有办法拿到2胜2败。那其实场均得分跟场均失分在第24周刚好都是 3.75 哦。接下来呢是打击跟投手的两周的一些回顾齁。那打击的部分呢，上垒率从第23周的 3.66 微幅下跌到第24周的 3.58。那打击率的部分呢，则是从 2.68 上升一点点到 2.71。不过长打率就跌的比较多齁，从第23周的 4.04 掉到第24周的 3.41。这个应该也就直接导致我们在上周的场均得分掉很多齁。那 OPS Plus 从121掉到102，就等于是联盟平均水准而已哦。暴力员变成联盟平均水准。 接下来呢，三证百分比呢从 11.6 上升到 14.9， 哦，这个被 K 的几率增加了。四坏百分比从 11.2 降到 8.8， 也就是说四坏球拿的比之前少。在盗垒的部分呢，上周市场完全都没有盗垒哦。接下来看投手的团队成绩齁。WHIP 从第23周的 1.500 降到第24周的 1.056， 哇靠，这个是直接砍三分之一，大幅的进步。那进步更夸张的是防御率齁。第23周的防御率高达 6.938， 不过第24周的防御率只有 2.75 哦。所以我们的 EI Plus 也从很难看的56变成上周进步到139。那每9局被打的安打数呢，从 10.88 降到 8.25， 每9局被打的全垒打数从 0.38 掉到 0， 因为上周四场比赛没有被对手打出任何一次全垒打。那每9局的保送呢，从 2.63 降到 1.25、哦、这也是有进步。那每9局的三振从6降到 5.25， 因为上周比较多是靠守备解决。在被上垒率的部分呢，从第23周的 3.58 降到 2.90，被打击率呢从 2.94 降到 2.44， 被长打率从 4.21 降到 2.89， 这三个数字都是长足的进步啊。接下来提一下上周那三场对中信兄弟的三连战，因为他们那三场都是派土头先发齁。那没有对到羊头比较好打吗？没有这回事齁。上周呢那三场我们被他们的土头玩得死死的齁。那三场比赛呢，10月13号吕彦青先发6局，用了106球，被打7支安打，投出3次的四坏球，9个三振，2次的爆投，4分的折失分。这也是这三位投手里面最多折失分的选手。10月14号呢，廖以忠先发 5.1 局74球，被打一发全垒打在内的4支安打，投出了一个四坏球，一个四死球，一个三振，1分的折失分。10月15号呢，先发是魏硕成，他先发5局用了78球，被打4支安打，投出了一个四坏球，一个四死球，4次的三振，一个爆投，没有折失分。这三场呢，三位本土投手总共先发了 16.1 局，被打了15支安打，里面只有一支全垒打，投出了14个三振，有5个四坏球，5分的折失分。不过有打不好的也有打得很好的，反过来讲，因为我们前几集有讲到我们对王维忠一向都打得很顺。那在10月17号这一场的比赛，我们又遇到王维忠先发。其实本来这一场是不会遇到王维忠的，因为王维忠本来排定10月16号要先发面对中信兄弟。不过那一场也是我到了那一场，因为英语联赛嘛，他就递延一天先发。那他这场的先发呢，投了 5.2 局，用了93球，被打8支安打，5个三振，3分的折失分哦。看起来好像是还好，可是你要知道，这场是他今年第二场面对乐天桃园在账面上投超过5局的比赛。他面对乐天桃园投最长的一次是7月28号那一场呢，他投了6局，用了92颗球，被打9支安打，包括一发全垒打，然后7个三振，失4分了。那讲先发投手，再讲回来我们自己的先发投手。上周呢，我们的先发投手的表现算是让最近已经过劳的牛棚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休息齁。其实下半季到目前为止打了8周齁，我们也只有8场比赛先发投手可以投满7局以上齁。那么这8场比赛里面呢，有2场就是出现在上礼拜齁，分别是10月14号的黄子鹏，他先发投了8局，还有10月17号的曾仁和，他先发投了7局齁。你看哦，下半季打了8个礼拜，已经打了37场比赛，只有8场比赛先发投手可以投满7局。其实不要多啦，你如果说37场里面先发投手投满7局的比赛，从8场可以拉到12-13场甚至15场，那对牛棚的休息绝对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在战绩的部分也绝对可以因此获得提升，绝对不会是现在第三名啦。那么在最后的部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本周的赛程哦。第25周的赛程我们要打5场比赛，分别是10月19号在斗六面对魏全龙，10月21号去洲际出战中信兄弟，接下来呢10月22号、23、24这三天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面对统一狮，而这三天呢也就是我们今年的洞子趴。其实洞子趴本来是应该要排在大概5月底的时候啦，结果在5月中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 COVID-19 三级警戒的停赛，那一拖就拖了 五个月哦。那这一次的动词趴呢，一样有非常多的乐手会出演哦，包括说10月22号礼拜五在赛前呢，会有浪 life 的歌手哦，方东翔、一只鱼跟鱼儿，开球嘉宾呢是瑞德。赛后的部分呢，东区是瑞德跟唐仲文。哦，这个文要怎么念？我刚刚还查了一下，果然是老人了哈。那西区的话，则是高尔轩。高尔轩其实去年有来过哈，我不知道听台的各位的年龄层是在哪里。其实高尔轩对我们来讲，以我们这种大叔来说呢，他应该是蛮陌生的。不过他去年也有来动子趴哈。那去年的动子趴其实让我意识到，他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因为去年的动子趴他上场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前后左右突然出现了很多十几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就是看到她就是哇尖叫我的偶像。那一天在现场看到他们这些歌迷，其实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类的主题是在宣布歌手的时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宣布，而是有点像挤牙膏一样，越靠近要办趴的日子才越宣布。所以当高尔轩的歌迷知道他要来桃园唱动子趴的时候，已经是很接近球赛的事情。那他们想要买票也没有办法买到我们一开始就会买的热区，他们只能买在边边。那买在边边，在赛后的时候呢，他们的偶像出现之后，他们就会想办法要挤到他们不能进的热区里面。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会被请走，那有一些可能就偷溜进去。那进不去的呢，你就看到他们就倚在那个最靠近热区的地方，然后很失望的看着热区里面的偶像，就隔了个距离。可是我还想进去哦，可是我进不去哦。这个，唉，这就是青春吧，我只能这么说哈。那接下来呢，10月23跟24号两天的节目呢，在环球 A19 前面的舞台有 Best and Hazy， 那在球场里面的赛前表演有浪 life 里面的木西。长腿球球浩人以及小男孩乐团齁。那小男孩乐团的新曲叫做 We Don't Stop。那 MV 在10月18号这一天发表齁。那这一首歌也是2021年星光动子音乐季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呢，在赛前局间跟中场呢，也有熟悉的老朋友三的孩子会献唱。那在赛后表演呢，首先第一个东区上来的是应援团团长壮壮，那接下来是西区的蓝佑石，那最后是东区的赵传。那么在最后一天呢，10月24号呢，这一天在环球 A19 前面的舞台是温蒂漫步，那这一天在场内的赛前局间跟中场一样是三的孩子齁。那赛后表演呢，首先东区是我们 Rakuten Girls 的阿布舞，接下来是西区的万方，那最后的压轴就是在场中间的500 China Blue。 那这也是500 China Blue 在继2018年9月9号在新庄唱富邦悍将主场之后呢，第二次进球场表演。那为什么我要加后面这一句呢？因为500 China Blue 是大叔我从1995年就迷到现在的乐团啊。那为什么我会迷这一团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 King of Light 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团有 keyboard 手，你要找到有 keyboard 手的摇滚乐团其实很少，但是我就是对 keyboard 有特殊偏好。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有办法写台语歌，现在台语歌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嘿，跟国语比起来绝对不同哦。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台语没什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用台语作词写一首歌哈，也不要到写一首歌啦，你就单押个三四句就好。好啦，以上就是一样还是讲很久的原始物语齁，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